七章，好，我们现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您啊！当我们翻开这本圣经，我们知道在这里面有生命，是吧？求您今天带领我们，让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有圣灵在里面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看见，能明白，是吧？啊，因为在我们地上行走的日子里，我们若没有基督的灵，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我们也不知道您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我们也不能明白这一切属天的道理，是吧？谢谢您，求您让我们在走成圣的路上满有基督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因为您在十字架上所显明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吧？谢谢您，我们要赞美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十七章，我们十六章，我们讲了玛纳和鹌鹑啊。我们在那里呢，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点是看我们的肉体，就是鹌鹑的声音哈、和神的供应啊，就是神赐的玛纳。然后到十七章一开始呢，我们知道神开始用磐石出水啊，又带领了一次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在玛纳和鹌鹑的时候呢，在讲什么？他在讲没有粮吃啊，没有饭吃。然后到十七章的利非丁这里呢，就是一节到第七节哈、这个地方叫利非丁啊，就是试探神的。他们有一个什么困难呢？他们没有水喝。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我们有的地上所需的。是他一定会赐给我们的，那就包括什么？包括吃、穿、用、住啊，这一切他是他的应许，他必赐给我们。所以以色列人的抱怨呢，肯定是基于不信啊，基于小信。但是神呢，再一次的用他的恩典呢，显明他是有爱的神啊。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就不详细读了啊，因为这个结构呢和。玛纳和鹌鹑是很像的，只是呢，神在这里显明两个不同的形象啊，在玛纳和鹌鹑那呢，他显明的他是天上的玛纳，在这里呢，他显明的他是磐石的水，所以所有这些呢，都对应什么？都对应约翰福音的那些神的形象。我们都知道呢，约翰福音在六章，耶稣说他是什么？他是天上的粮，对不对？我们都记得，他是天上的玛纳。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他说什么？它是那活水的源头。我们看稍微看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出埃及记和约翰福音是有很多对应的比喻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六章，约翰福音的六章的三十二节啊。新约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吃耶稣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信他。我们吃玛纳怎么吃呢？煮着吃，蒸着吃，炒着吃，吃进去，这是我肉体需要的。我怎么吃耶稣呢？我信他，我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我就永远不饿啊！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因为六章的源头，约翰福音六章的源头是因为有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哈。到约翰福音七章呢，我们再看往后翻一章，三十七节啊，七章的三十七节啊，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同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又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利非丁争闹是因为没有水，真正的水是什么呢？是他。怎么喝他呢？就是信他。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七章，我们知道的十六章的和十七章它都有个属灵的隐喻哈、就隐藏的含义就告诉我们呢，那真正的活水和真正的玛纳是耶稣基督啊，因为在旧约在旷野的时候呢，玛纳和活水是满足以色列人肉体的。今天我们站在新约的立场，站在属灵的立场上，我们的灵里需要什么呢？ 我们的灵里需要耶稣基督，怎么吃他呢？就是信他，他就是那粮，他就是那水。所以在十七章的六节呢，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那击打磐石就是耶稣受难啊，因为耶稣的确是在十字架上受为我们受难，才成为我们的救赎的。所以这更证明这里磐石就是他了，活水是他借着他的受难流出来的，给我们的生命的水和生命的粮。那这些呢，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的。那今天的重点呢，我们要讲下面一个故事啊，就是与亚玛力人征战。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徒得救了以后啊，有一个最常碰到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的肉体会回来跟我们争主权，跟我们的神争主权，不能讲跟我们自己争主权，就是我们自己或者把主权交给肉体，或者呢把主权交给神。我们先来把这个故事读一下，很短啊。八节，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的话行和亚玛力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惊奇的意思，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我们知道在旧约所有这些故事啊，它都是在描写一个图景，最终它都是指向新约的一个实体。这个图景在新约的实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肉体的征战啊，亚玛力人就是肉体，或者说呢以肉体为载体的我们的罪性。所以神借着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他是要世世代代和我们的肉体和罪性征战的，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卖给罪的。那我们知道呢，在我们得救以后啊，事实是谁在和罪征战呢？是神，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我若能够胜过罪，我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了。所以你会看见在这个故事里啊，有个非常形象的比方，就是摩西的那根杖，他举起来的时候，山下就打赢了，他一放下来，山下就输了。山下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孩子约书亚在跟谁打？在跟亚玛力人打。然后这个仗是这场征战的决定胜负是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摩西那根杖有没有举起来。这根杖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神的能力，代表神的圣灵。就当我们里面如果是神的灵掌权的时候，我们跟肉体的征战是一定能够胜过的。当我们里面不是神的灵掌权的时候，是我自己或者我把主权交给肉体的时候，我们跟罪的征战是肯定打不赢的。所以在这个故事里，他告诉我们啊，我们前面看见的两个其实三个了，从马拉开始，马拉抱怨没有水，然后呢接着呢就抱怨没有肉吃，神就给了他们食物，接着又在利非厅抱怨没有水，三次下来哈，神就让我们看了一次亚玛力的征战。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有因为实灾，我们得救出了红海，我们受了洗，我们就开始进到了一个跟肉体征战的过程。当我把主权让给肉体的时候呢，我就会抱怨神没有饭吃，没有水喝。而我什么时候能够不抱怨呢？我一定得是把这杖举起来的时候，我要眼睛盯着神的时候，我相信他，我就不会抱怨。啊，我把这个例子呢讲到 应用到这些故事里，你就能明白。假设哈，今天我是站在当时利非厅的一个以色列人，又没有水喝了。如果这个时候我看的是水，会发生什么呢？我一定会抱怨的。如果这个时候我眼睛看见的是我，如果没有水喝，我很渴，我肯定会抱怨。如果这时候我看见不但我没水喝，我孩子也没有水喝，我就更会抱怨了。我是一定抱怨的。这时候如果看什么？我回头看，我看分红海的时候，上帝多厉害，对不对？我看什么呢？我看这个实灾的时候，上帝多厉害。我再看前面天上降玛纳，我今天早晨还收了玛纳，就是一些露水，最后变成能吃的，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个事儿。我会怎么样？我会感谢神，然后我欢喜等候，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今天要灭我，他不用等到今天，在红海那儿，他只要那根杖不伸出去，我就老早被埃及人杀了，我就不会抱怨。这就是杖和肉体的征战。为什么神要用这么一个比方来做呢？因为你会发现摩西啊，他不能一直举着这根杖，这就是我们肉体的特点。这就是罗马书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会累的。摩西知不知道他手一垂下来底下要输啊？他知道。那他为什么要垂下来呢？他不得不垂下来，他是肉体嘛，他累了，他会累的。我们人呢，如果我们能够靠着自己啊，去胜过肉体，我们真的不需要神。很多时候你也知道，这样事情我不要这么做，我不要给孩子发脾气啊，我不要给先生或者太太发脾气啊，我不要去担心这个钱财上的事情，你都知道这个不要做，但我告诉你，你控制不了。为什么控制不了？因为你跟摩西一样的，你手你能控制大概十分钟，对吧？比方说呢，我现在手我拖这本书，你觉得我能拖多长时间？十分钟，大概比如说这个腾弟兄他厉害一点，他拖一个小时，那又怎么样？最终他肯定会垂下来，因为这就是肉体。那我在全世界找，我一定能找到一个人可能可以拖十天的，那又怎么样？他不能拖一辈子。没有人能把这本书拖一辈子，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人。神就告诉我们，这是属灵的律，你靠肉体是胜不过的。属灵的律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垂下来一次，三下就死人，这就是属灵的律了，对不对？约书亚一输就死人嘛，对吧？这是打仗啊，打仗是要死人的。约书亚在那打得好好的，一垂下来就死人。这就是你告诉我，我杀一次谎不算什么，那我告诉你，杀一次谎就死人，这就垂下来了嘛。上帝告诉我们，属灵的律，你是靠肉体没有办法去抗衡的。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用属灵的方式去胜过它。所以神给我们给出了一条路啊，这条路就是呢，你总是要把这个杖啊举在高处，你不要相信自己，你把杖举在高处，然后呢，你一定要进到教会里，让神的家带着你一起往前走。假设这个时候啊，没有摩西，没有亚伦和户尔，摩西那天他是没有办法撑住的。亚伦户尔就是谁啊？就是你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摩西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亚伦和户尔会去陪伴他。所以今天呢，神为什么在这地上要给我们设立属灵的家呀？没有一个人他得救以后不在教会他能够走很远的，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上帝耶稣差人出去的时候都是两个两个差的，他为什么不一个个差呢？彼得那么厉害，为什么不让他一个出去呢？保罗那么厉害，为什么要给他个希拉跟他一起出去呢？因为他再厉害，他是属肉体的嘛。 对吧？连保罗自己都在罗马书七章说，他说我苦啊，六章，他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里面有一个律啊，我本来是想要做好，最后我想要做的我倒不做，不想做的我倒去做。他在讲什么道理？都在讲我里面固然愿意，我身体却软弱了。当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神给了我们一条很好的出路，你找一个亚伦和户尔来。这个时候呢，就告诉我们两条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了。第一呢，你不要一个人去举着，这叫骄傲啊，这就是那些说，哎，我得救就好了，啊，我就在读经就好了，啊，我没事就网上听听道就好了。我告诉你不好，你一定掉沟里的，因为你找不到亚伦和户尔，你就一定是会垂下来的。你一垂下来，你就要死人的，山下就要死人的。所以第一条属灵原则是什么？你总是要在一群的神的孩子当中，你要去寻求能帮你洗脚的人，这就叫互相洗脚了。第二呢，就是亚伦户尔做什么事情啊？我们今天去给弟兄姊妹去洗脚的时候啊，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在做属灵的帮助，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给他做财务顾问啊，给他在做心理咨询啊，做心理按摩。这时候呢，亚伦霍尔如果跑上去啊，不把摩西的杖举起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帮助一个需要的弟兄姊妹，不是去怜悯他的手有多酸，是你顶着帮他把那杖举起来，他一定要到主那里去，以主为大。因为他软弱的时候恰恰是什么？恰恰是他不愿意信的时候，恰恰是他我不行，我这事我一定得靠自己了，这事肯定搞不定了，你怎么办？你不要去跟他分析环境，你把他顶着去相信神，你拖着他去相信神。这时候他会喊的，我很酸的，摩西酸不酸啊？很酸的。最后你怎么办？你拖个凳子给他坐着，但是手也不能垂下来，手永远不能垂下来。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啊，我们每一个人在行走在旷野的时候，其实都在做这一件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时刻让主掌权，否则你就抱怨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利非丁的以色列人啊，这个要肉吃的以色列人和在马拉的以色列人好像挺离你挺远的，不，其实我们就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他们某种程度甚至比我们还好一点。他没有夸张的，就像我们今天孩子可能没冰激凌吃，他都要抱怨。他在说没有他一些基本需要，而且这个基本需要神不是立刻就给他们的，大家注意到没有？他们是先到利非丁。先到马拉是水是苦的，先到利非丁是没有水。你今天我们在座都是做父母的，你家里如果今天没有米了，今天没有水了，你会不会慌啊？你肯定会慌的嘛。你为什么会慌啊？因为你是属肉体的，因为我们若眼睛不盯着主，我们就一定会抱怨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摆在那个试探里。就当我们远离主的时候呢，表现的形式就是我满眼都是困难。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客观的事情啊，你什么时候你发现你跟主的关系远呢？就你发现你生命中的困难越来越多了，你跟主的关系一定是远的。因为在神那里他是没有困难的。就像彼得在海面行走的时候，彼得为什么一开始能走两步啊？因为在那走两步的时候啊，他眼里只有耶稣。他为什么后来会掉水里啊？他眼里一下子事情就多了，除了耶稣还有闪电，还有风浪，还有底下的水。 它马上就掉下去了。就当你除了主以外，你其他的东西多起来了，你就肯定撑不住。除了这根杖，你的手又酸，你又坐不住，你的腰又酸，那就肯定不行。最后借着这个故事啊，神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耶和华惊奇啊，耶和华尼西。你知道神他常常有的名字啊，在圣经里呢出现这样的场合是不多的。再往前我们还记得吗？是什么？我们是从创世纪开始查到现在的哈，是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对不对？这里是什么？前面耶和华是预备者，创世纪二十二章。这里什么？耶和华是得胜者。大家看见这个逻辑关系没有？他先预备什么？他那一天预备的什么？他那天预备的救恩嘛。他预备了什么？他预备了一只羊羔嘛。大家记不记得以撒问他爸爸，什么都有了，祭物在哪里呢？羊在哪里呢？神怎么回答？他说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啊。我们是凭着信心去领受他给我们的救恩，好，我们也是凭着信心去领受他给我们的得胜啊。旌旗是什么？旌旗是得胜啊，你输了旗子是立不住的，对不对？我们知道打仗的时候，连现代战争打到最后，你占领阵地都要把战旗立在上面的。旗代表什么？旗代表你胜了。耶和华是得胜者，不是我。我负责什么？我负责举那根杖，对不对？首先我得愿意举杖，其次我要知道我的肉体的软弱是需要让我在一个教会，一个弟兄姊妹彼此洗脚的环境里才能常常居住的。这就是我们谦卑了啊！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个罗马书啊。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用了很多这个罗马书的内容。对，罗马书七章啊，我刚才讲的是罗马书七章，不是六章。罗马书七章，七章十四节哈，这就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主要的点呢，在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开始呢，他就用一些理性和逻辑的话啊，保罗就把它讲透了。他说：“那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们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们，神的律法哈，它是属灵的律法，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可能你靠肉体是守得住的，就像我手托住书一样。这个原则要求是像重力一样的要求啊！我在对付重力啊，我用我的肉体去对付重力，你觉得是不是很可笑呢？什么叫做律法是属乎灵的？就是重力是属乎灵的，就这个意思，是永远不可能变的。那我呢？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卖给罪了，所以我所做的，十五节，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誓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先停在这儿，他在讲什么道理？我们责任是什么？人的责任在立志，神的恩典在给我们行出来的能力，所以我们双方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有两种的这个误导的神学哈。第一种呢，他告诉你呢，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也由得你，这个你要小心了。我再说一遍啊，他说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也由得你，这叫什么？这叫因行为得救。你做不到的， 行出来是由不得你的。他就告诉你呢，摩西，你就是因为不好好去把这个杖举起来，你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你为什么不举呢？我告诉大家，在这样的神学教导里面，我们是非常痛苦的。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在这种教导里很煎熬？别人定你的罪，你也会定自己的罪。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本来应该可以做的嘛。假设我是摩西，我的杖一垂下来，约书亚又死了两个人，我很自责的。如果我认为我就是应该我把它举起来的，我就应该举起来的，我非常自责的。然后我边上又来了一个很有爱的弟兄，又把我使劲说了一顿，我就更自责了，我晚上觉都睡不着了。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该回到这句经文来，你说，主啊，我知道我管励志的，你管做出来。我这时候我手很酸，你给我找两个亚，找个亚伦，找个霍尔来，我真的很需要帮助，你能帮助我吗？你猜怎么着？神就给你带来了，神就会给你带来的，因为耶和华的山，不，耶和华是旌旗，耶和华是尼西，他会得胜的吗？他保证你能举起来。好，那还有一种的错误观点是什么？立志行善不由得我，行出来也不由得我，这个也要小心的。有没有这种观点？有的。为什么？他就告诉你呢，就是拣选的，就是神预定的，哎，所以你没什么自由，全神定的。今天把这个预定歪解到这个程度的理论是非常多的，对吧？那立志我不需要，反正都是神选的嘛，对吧？那我得救都是他选的，你不得救也是他选的。 No， 我们人是有责任的，否则耶稣凭什么在末世审判我呢？大家想一想，基督审判人，人总是要有被审判的理由吧，对不对？这理由就是我们该负的责任吧。那我既然我该负的责任不是我行出来的能力，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你的选择嘛，就是你的决心嘛，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分清楚我的战场在哪里，不要去打那不属于我的仗。属灵的仗是神去打的，但是有我的战场，我的战场就是什么？我负责死，他负责赢。一句话，我负责把主权交掉，他负责胜过撒旦。我怎么负责死啊？我立志啊，我不怕。我说，主啊，我知道我现在做这个选择呢，我很可能会有很多麻烦，但是我知道我要是不这么选呢，我选另外一条路我就会犯罪，我死，我就再多麻烦我也不愿意得罪你，我立志，那死就死吧，你一定会带着我的。我们有无数的难处，弟兄姊妹们，都必须要经过血的十字架的道路啊，你才能跟他更近的。如果你的主是在血里跟你立的约，你认为你不经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过程，你能认识这个约吗？是不可能的。亚伯拉罕献以撒没有真的献，但是无论以撒还是亚伯拉罕，在心里都真的献了，对不对？虽然在外在的环境里他们没有最终做出来，但是在心里他们真的献了。我们今天可能面对未来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不确定性里呢，我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犯罪得罪神，我有苦读，我有抱怨，我有贪婪，我有愤怒，我知道我这么走神肯定不喜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立志 按照神的话就行，但我会有什么？我可能会有麻，可能会有麻烦，而这个麻烦可能是人的逻辑正常走下去完全看得见的。你怎么选？这时候立志就有用了。摩西那天他真的要立志的，因为不知道那胳膊那天是不是就废了，那个腰那天是不是就直不起来了，但我相信那天他会很好的，因为造身体的是神呢。我也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在走旷野的路啊，走你得救以后跟随神的路上啊，你每经历一次这样的事情，你会跟神的关系大大的进一步的。这个是你真的认识神最好的机会。所以某种程度啊，你生命中碰见的跨不过去最难的坎啊，都是神想你了。他非常想你，他非常想跟你建立特别个人亲密的关系，然后呢他在等你立志，他在等你做选择。这个时候如果我就是要去用别的方法，我折腾来折腾去折腾来折腾去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那个踢足球啊，就总不射门，然后你在门口晃啊晃啊晃，把球带到门口又带回来，带到门口又带回来，50分钟过去了，啥也没有发生。神在等什么？神在等你射门，你不要再晃了，其实就是一下，就一下而已。那一下就是亚伯拉罕决定献以撒，以撒自己决定我要被献，就那一下，这就是一念之间的事。神就在等你这一个决心，而在这个决心里你是一定会献上什么东西的，可能是你的钱财、健康啊，是你的仇恨啊，因为你可能原谅不了一个人，也可能是什么，甚至是你啊，觉得你最最自以为意的事情，人都觉得你这件事做得很好。但我要告诉大家，你什么时候愿意把这些东西摆在祭坛上啊，你什么时候就能经历耶和华尼西。就像你什么时候愿意走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座山上，你什么时候就认识耶和华是供应者。否则我们不能认识一个是尼西的神，一个是惊奇的神。为什么？因为你总是自己在打，那是总是打不赢的。其实神很多时候啊，他给我们的祝福老早预备好了，他在等什么？他在等你的决心。这就是罗马书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立志的责任永远是在我。当你真的立志了以后啊，你把自己一交出去，神打仗可快了，迅速你就发现神就赢了。所以你不用去担心那属灵的律哈，做不到啊。我们继续再往下看，19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里面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这段话相当相当的好，他告诉我们啊，我里面那个声音其实是愿意的，只是呢我需要胜过肉体对我的影响。所以今天呢，我刚刚在跟一个姊妹聊的时候啊，我还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就我跟 Harold 长老有一次在讲起一些事情啊，事情都很难。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这么难的事啊，你怎么看？他给了我一个特别我没有想到的回答。他说真的很难，所以我不去想它。很智慧的，真的很难，所以我不去想它。因为我越想，我的肉体会越害怕。我不会给肉体掌控我主权的任何机会。难事是属于神的，在神那凡事都能，我本来也解决不了的难事，我为什么要去想呢？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去想它，太智慧了，太智慧了。所以我里面那个律呢，在我决定了之后，这个前提是我们都是得救的哈，弟兄姊妹们，就你如果没有得救呢，那你就干脆连第一步都没有，连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那都没有，你得先去得着圣灵。但是得着圣灵以后呢，我们就有了那根杖。那摩西那根杖啊，其实就代表圣灵，因为所有的能力都是圣灵显出来的嘛。他每次一伸杖，各种好事都来了，是吧？一伸杖，海水分开了啊！一伸杖，这个埃及人的各种灾就来了。这就是圣灵的能力。我们得救以后，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了。但问题是，他不常常掌权的，我们经常是肉体掌权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把那根杖举起来，我们在我们的个人属灵生命里就能得胜，这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这杖举起来，我没有让它掌权，就是呢，我里面顺服神声音的那个强度啊，被我外面那个更强的肉体的声音盖过了。这在圣经的其他的书信里管这个叫什么？叫压抑圣灵的感动，或者叫什么使圣灵担忧。注意啊，这个还是个前提，就是圣灵真的在你里面啊。有可能你没得救的话，圣灵干脆不在你里面，那这个就更加危险了。所以你先要去得那圣灵。我今天在讲的其实是基督徒生活最初的第一课我们要经历的事情。不是说你没有得救啊，没有得救我们前面已经反复讲了。我们讲出埃及一开始其实就在讲得救，你得先接受那救恩，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对吧？然后就是出红海的受洗。但这里已经是什么？你已经里面有那根圣灵了，那个杖是可以举起来的。但是我们常常发现呢，圣灵给你的声音很小，外面的肉体的声音大得不得了。这是非常自然的。属肉体的基督徒啊，大家不要去责怪，因为我们都是这么都在这个境况里。因为我们人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决策有一个顺序，有个线条。它是怎么做的呢？我是先肉体在这个环境里先会发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其实已经带着我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呢我用我的理性或者我的魂呢，我的理性感性去解释这个决定，我给这个决定找足够义的理由，然后我做下去。这就是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么生活的。比方说我现在有人要威胁我，拿把刀要杀我，我肉体的声音就是什么？我或者打他，我或者杀他，我总之我要对他做点什么，这是我一开始肉体肯定会有的声音。然后我会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我可以找自己理由了，因为的确是他不对，他是个强盗啊，他今天拿刀过来他要杀我啊，我也有杀他的能力，那我怎么办？我杀他。这个逻辑很强大的，我就应该杀他。但问题神说什么？神说你审判在主，神说你不可杀人呢。这时候你两个声音出来了，你到底是由肉体倒回去指挥你的灵呢，你还是先相信神的话，由这个灵来指挥你的肉体？这就是得救和没得救，我们做事情完全两个不同的路了。你总是要先把神的话摆在一个最绝对的位置，他说这个话是没有条件的， 没有条件，那你怎么办？这时候你里面和声音在打架了，你没办法，你肯定要打。这时候你经历的就是保罗所经历的，你说我苦啊，我什么？我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你都觉得这事我知道那个事按照神的律师做是对的，但是我做不到啊。我们继续往第八章读哈。如今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平安。他这里告诉我们啊，就是最终我们要负的责任就是做这个，你到底是要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的决定，这是我们的责任。耶稣基督已经做了这属灵征战，他已经得胜了。当你里面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在等你的决定，神在等你的决定。你是要把自己交给肉体呢，还是要把自己交给圣灵？真的不容易，弟兄姊妹们。圣经里啊，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比方说以斯帖，我们都读过旧约的以斯帖记啊。当时面临的情形是，全以色列人都在一个极大的危难里。然后以斯帖的养父呢，就告诉他，你要去见王，你去见王，去求王赦免我们，我们就全家，以色列全家有的救。但问题是呢，以斯帖如果没有王的命令就去见王呢，他会死的，除非王伸杖出来赦免他。这个时候以色列里面是有两个声音的，肉体的声音告诉他，如果王当场不伸杖，他立刻就死。肉体声音告诉他，你最好不要去，你不去你是肯定活，你去了至少有一半的概率是要死的。我觉得任何人都会在这种场景下做一个很简单的选择，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危险，所有以色列人都有危险，因为他是王后，王也不知道他是犹太人，所以在那个当口他是没有风险的。他把自己摆在风险里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是出于神的。所以以斯帖讲了一句特别好的话，他说，你们呢都为我进食，我也进食，三天以后我就去见王，死就死吧。他去见王的时候，王就把杖伸出来，他就没有被当场击杀。王的心如垄沟的水，在神的手中随意流转。上帝要我们的生命吗？上帝要你的财产吗？上帝要你的儿女吗？上帝要你的心呢？你不立志走这条路啊，你没有办法在十字架的血约上跟神建立关系啊。他是这么上的十字架，他不但有立了志，他还做了。但是你若不在立志里，你没有办法跟他连结，你不能体会基督当时是一颗什么样的心，你不能知道上帝替你做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对你来说，这些都像什么？都像个沙盘推演一样，你从来没有经历，你自己没有在里面。以斯帖在那一天他就进去了，他进到什么？他进到跟上帝血的关系里去了，因为他把自己的血也放上去了。但是上帝要了吗？上帝不要。是不是又像亚伯拉罕和以撒在摩利亚山上是一样的？神是这样带着我们得救的， 也是这样带着我们成圣的。所以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啊，我们无论读经、祷告、听到，我们在一起敬拜，我们都不可能跨过一个功课，就是在旷野利非町玛纳鹌鹑和这个马拉苦水，在这样的试探里，我选择立志跟随神而不跟随肉体。这样的功课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的。区别就在于呢，有的基督徒呢，他可能几十年之久啊，他就是不射门，这就叫旷野了，就转啊转啊转啊转啊，因为打仗是会痛苦的，大家理解了。所以上帝为什么说我没有带着你们直接走非利士地就去了迦南，那走那条路走20天就到迦南了，从埃及到迦南只需要一个月，他为什么不带他们走那条路？因为要过非利士地要打仗。所以亚玛利人的征战啊，是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打的第一场仗。这其实就预表着什么？我们这种征战是躲不过去的，因为我们就是属肉体的人，你千万别想着你能躲过去，无非就是呢，你可以把它往后推啊，这有点像孩子们去考试啊，他考不过来的时候呢，就巴不得呢，我推迟一天啊，再推迟一天啊，或者就像有些姊妹要去考驾照啊，考不过怎么办？下次再考，下次再考。那你考不过，你还是不能开车呀。你躲得过今天，你躲不过明天啊。我们只要是得救的基督徒，我要告诉大家，你越早的进到这个征战里，越蒙福。是因为神想你了，他很想跟你在那爱的关系里啊更近，否则呢，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就是以色列人在利非町在马拉跟神的关系一样。什么关系啊？我一嚷嚷就给我水喝，一嚷嚷给我饭吃。所以他们信的其实是耶和华的祝福，不是耶和华。没有祝福的耶和华，我就可以发脾气，我就可以抱怨，我就把你踢走。我们很多时候孩子就是这样的，我要什么不是要爸妈，我是要爸妈的东西，我是要爸妈的供应，没有供应的爸妈就不是爸妈。大家不要觉得这是离我们很远的事情，是非常非常近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若不经历亚玛利的征战，不可能那么近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肉体的，我们在肉体里本来就是卖给罪的，而罪呢本来就是跟神是相争的。然后你来想一想，我在罪中，我在肉体里，我跟神会有很近的关系吗？不可能的。神怎么让我们跟他有好的关系？他要把你一切的辖制，一切属肉体的罪性都得胜了，你就圣洁了嘛，对吧？比方说我受什么捆绑，我可能受我仇恨，我恨一个人的捆绑，我不知道，我受钱财的捆绑，我受儿女的捆绑，怎么办？得胜啊，去征战呢、啊、征战的方式是什么？把这样东西放在祭坛上，死就死吧。我们最不舍得的东西最应该放祭坛，我告诉大家，这就是你的亚玛利，你要世代与他征战，打得越早越好，这个仗越打得晚，吃的苦头越多。我们不得救以前吃苦头已经吃了一辈子了，不要再拖延了，早把它放在祭坛上，早去立志，我们就早得胜啊。我们继续再往回到那个出埃及记哈，我们今天还可以再讲一段哈，一小段，我们讲一小段的这个西乃山的开头啊。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的19章，18章我们就不讲了，18章是其他的内容啊。19章的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是神跟人立的第一个约啊，叫旧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旧约。神把这些东西写下来，然后呢，跟人进到一个约里去哈。圣经这是到这是第一次写成律法，彼此认可。那西乃山的意义在于呢，它是让我们今天最好的认识神，是审判主，是公义的神，一个最好的角度。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呢，不全面在哪啊？就当我们讲到神是严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他就是为了要来惩罚我的。当我们讲到神是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呢，哎，其实我的所有罪他都会包容的。这些都很片面。神为什么要在带着以色列人出来三个月走到西乃山？前面三个月发生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过去几次分享的。以色列人抱怨神就给他们，抱怨神就给他们，然后带着他们打了一场跟亚玛力人的征战。然后到西乃山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一个什么状态呢？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认识了这个神。所以当神说在十九章的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五节十九章，当神说这个的时候呢，摩西就在第七节告诉了以色列人，然后在第八节的时候呢，百姓的回答就是，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句话啊，非常糟糕。糟糕在哪呢？第一，他们连约都没听见，约都没听见。这就像一个孩子，这爸爸要跟他说啊，你要是听话呢，爸爸就把这样这样都给你。孩子还没等他爸把听什么话说完，他说，你说的我全都做得到啊。这是他第一个糟糕的地方啊。第二个糟糕的地方，他根本不知道他做不到，他根本对自己做不做得到一点都不客观。他过去的我们看见的这三次啊，两次抱怨水，一次抱怨肉，这就是显然做不到的例子。他很快就忘记了，这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就从过了红海到西乃山不过就是三个月，三个月时间是很短的。我们再健忘的人，我们才经历的事情啊，比如三个月里我抱怨了神三次，大家可以想一下，假设我作为基督徒，我过去三个月我抱怨神三次，然后我会跟神说，你说的我都做得到，我从来不抱怨你，我以后再不抱怨你，你觉得这可能吗？我只能用这个描述啊，叫非常糟糕。但是呢，我盼望呢，我们不去定以色列人的罪，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啊，对我们的益处在哪呢？我们真的要感谢他们，他们就替地上的每一个人演了一出戏，让我们看见哈，你不要再去试了，否则的话呢，你一定会跟他一样的。因为当我们对神的认识啊，没有到今天这么全面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把你放在当时的场景，耶和华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每一次都显大能啊，显完以后你一嚷嚷，他就把东西给你，你也会一样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神让我们看见呢，我们来到西乃山的时候啊，让自己进到了这个律法之约里去，不是因为啊神要惩罚我们，是因为我们 或者说以色列人，他成为立约的一方，他说你所说的我必定能遵行。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查到后面的时候会看见，在这个约之前，以色列人所有的抱怨，神的反应是什么呢？就给他们满足。在这个约之后，每一次抱怨都死人。大家可以去查考圣经，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以色列人抱怨没肉吃，一共抱怨了两次。我们刚刚查了一次，他们不但吃到了肉，还吃到了玛纳，神没有击杀他们一个人。等第二次再抱怨没肉吃，他们死了很多人。大家告诉我为什么？是神突然变得很严酷了吗？是因为他们进了一个约。今天比如说我跟腾弟兄，我们签个合同，你觉得这是一张废纸吗？我不签字，这张合同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我签了字，我要不要受这张合同约束啊？否则这个合同还有意义吗？那我为什么要签呢？如果没有意义，我为什么要签呢？问题是，上帝是永生神呐。你跟他进到一个约里去，你觉得你可以把这个约不当回事吗？所以律法不是让我们称义的，是让我们知罪的，知道我们是个罪人，知道我们做不到。上帝从来都没有给我们一个印象，是他从来就觉得你有行出来的能力。整本圣经就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我有行出来的能力这样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我的肉体的骄傲里来的，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做得到，我就进到个约里去，是这个约把我杀了，不是上帝把我杀了，对不对？就像比如说我跟腾弟兄关系很好，我们口头任何讲的事情我没有立笔写下来，我不管说什么，他都不会来找我，他都不会怪罪我。但是今天我跟他立笔写下来了，这件事谁来保障？法律的严肃来保障啊。律法的审判是无怜悯的。今天这就是最后我们讲西乃山开头的点，下一次课我们会认真讲西乃山太重要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点就是关于西乃山的第一个点就是律法它是无怜悯的审判。你永远不要认为你在任何的律法上能够逃脱哪怕一次的定罪和审判，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此宝贵了。所以上帝在这里讲完那句话，他还没讲要守什么约立什么规矩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说我要进这个约啊。等到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啊，在应该是在24章，对，上帝把话讲完了以后，24章3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啊。第7节，又将约束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是很糟糕的。他们把所有都听完以后，他们居然觉得他们全都做得到。所以对我们自己肉体的认知啊，我们真的要很客观，要很客观的，弟兄姊妹们。不是说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就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小孩啊，比如像 SM 小孩，你会发现他很可爱，其实你看见他做不到，但他非跟爸妈说我做的我一定能行。你知道上帝看我们也是这样的， 啊，就是其实你里面没有这个能力，你把自己放在要跟神立约的立场上，跟这个约相对应的是什么约？是新约吗？新约是怎么立的？新约守全律法是谁守全的？是耶稣。立约的双方是上帝和耶稣。耶稣说，神所规定的律法我全都能守，这个约成立了，我怎么有关系呢？我在耶稣里面嘛，对不对？我是属他的嘛，我怎么属他？我相信他呀。所以耶稣今天他替我们守全了旧约，他同时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我们在新约里负责什么？今天上完这课知道了，负责立志，负责相信他，对不对？我不负责任何的事情。我说主啊，我要这个约，我愿意相信你，我就在新约里有份了。新约就是耶稣用血立的恩典之约。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他把旧约守全律法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赐给了我们，他把我们在旧约守不全律法的，因着审判而因着律法而来要审判经历的惩罚，他都担当了，这就是恩典了吗？他说这个我白白都赐给你，你说哎呀我要我要我要，怎么要？相信他。灵说到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自由意志的选择。上帝啊，他可以替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唯独他给我们的灵他不会收回去，这就意味着他不会把他的自由意志收回去。所以你其他一切的事他都可以替你做，只有一件事他不能替你做，因为你之所以成为你，就是因为你有做这件事情的主体责任。因为你不是一只猫一只狗，不是一只老虎一只狮子，是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有灵的活人，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件事情上负起那主体的责任。责任就是什么？我要选择神，我要选择基督，我立志跟随他，死就死吧，我也跟随他，我就是不要跟随撒旦，够了，剩下的就全下去做了。不管怎么仇敌逼迫你，不管你面对什么经济上的困难，不管你面对健康上的压力，你怎么办？你说主啊，我立志跟随你啊，无论怎么样我都跟随你。为什么是我们常被比作基督的新娘呢？我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像不像结婚的时候那个誓词啊？那证婚人会说什么？无论健康与疾病啊，无论贫穷与富足，你说我愿意。我们跟主也是这样的，这个话是真的哦。我们今天很多一贫穷就要离婚的啊，这不对的啊，这个不行。我们跟神说的，这也是一个真的约。你说我愿意，就是真心愿意。所以神会给你一些环境来显明你的信心，盼望我们都有一个真信心。啊，我们今天先到这儿，我们下次要讲这个西乃山的详细的意义了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日子，若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肉体。我们盼望我们已经得救的人，真的能够每一天常常仰望基督，靠着圣灵来胜过一切的罪和肉体。也盼望我们来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立志跟随神，无论环境怎样，我们立志按照您的心意去行，即便我们要经历以斯帖那死就死吧的环境。 是吧？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认识到啊，您救恩的宝贵，知道我们今天已经是得救的一群人是何等的蒙福啊，知道我们在靠着律法所来的审判上啊，已经再也没有任何需要付的代价，是吧？谢谢您啊，也求您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您的话语里得到力量和信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